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受苦？难道人世间还不够苦的？居然身为人子还得受苦，真是的。
多么，怎么了？你又在为耶稣抱不平呢？
凭良心说呀，这种吃尽苦头不言不语的耶稣作风，有的时候我还真是不能忍受，总觉得耶稣可以更趾高气扬才是嘛，人子岂止是万人之上啊。
哎，就是因为这样才可贵啊，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信仰才能够千秋万世。想想看啊，耶稣在受苦的时候，他想的念的都还是懵懵懂懂的，我们人类啊真的只有惭愧而已。
老爸，
两位今天怎么了
啊？
一个为耶稣打抱不平啊，一个惭愧万分，怎么了？什么事情让你们情绪搞得这么低落了？
哎呦，老爸，其实也没有啦，也许是天气太热了，让人总觉得天后的变化太多端了，有些事于是就有感而发吧。
对啊，都是多默了，害我也跟着陷下去。不过耶稣的牺牲如果真的能够让世人哦从罪恶中苏醒，那就像做爸爸妈妈的一样啊，为子女再多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哎，老爸，说实在的，那耶稣也太老实了吧。不过指责伯多为撒旦，却也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哦。
嗯，说的也是哦，老爸。
老方法，
嗯，
在圣经里面去找答案。
哟，老爸怎么知道我们有问题了？好，我们就从圣经里找答案。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第24主日。同样的，今天节目当中的两篇读经由多么来攻读，那么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我们首先看读经一，攻读以撒以亚先知书，这是第50章的第5节到第9节的 A。 上主天主开启了我的耳朵，我没有反抗也没有退避，我将背转给鞭打我的人，把面颊转给拔我胡须的人，面对侮辱和唾污我没有掩起我的脸，因为上主天主协助我，所以我并不以为耻。因此我板着脸像一块随时，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那为我伸冤者就在我身边，谁要控告我，让我们一起去上法庭吧。谁和我作对，让他到我这里来吧。请看，上主天主为我辩护，谁能定我的罪呢？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雅各书的第一章14节到18节。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来证实，有什么益处呢？那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只对他们说你们平安的去吧，要穿得暖吃得饱，却不供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行动来证实，本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实际的行动，把你没有行动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借我的行动使你看到我的信德。这是两篇读经部分，接下来请丽莎攻读福音部分。
攻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起身到腓里的凯撒勒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在路上他问门徒说，一般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你是厄里亚，还有人说你是众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么 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到他的身份。耶稣便开始教训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杀害，但是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伯多便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耶稣转过身来，注视着门徒，斥责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旨意，而是人的意愿。于是他召集门徒及群众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那想保全自己性命的必定失去性命，但是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必定救得性命。
这就是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部分。哎，老爸，
嗯哼，
耶稣他今天所讲的这段福音里头的话，我觉得有点拗口。哎，
对对对，我也念得很闷呢。
好像很少有碰到这么拗口的读这个福音的部分啊。
嗯，你看啊、哦，一开始他们说，哎，一般人说我是谁？
嗯，
好了，人家也回答啦。
对啊，
有人说你是洗泽若翰，
嗯，对啊，
有人说你是。嗯，厄利亚，
厄利亚，
哎，也有人说你是谁呀、啊？谁呀、啊？众先知当中某一个。耶稣还不打紧，还问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哎，你搞什么、啊？问个没停的。
大多数人说你是谁，就是谁了，
就谁了嘛，
对
不对？
老爸，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多的疑问给他们？当时那些人的信德不够吗？
教学里面不是有什么消去法？大家的意见来了，你踢掉、踢掉、踢掉，后来答案就来，选择谁就要这样做的呀？
这样
的。
哎，可是啊，这个有一个人呢，就不玩这个消去
法
的原则。
嗯、对，
就那伯多、
嗯，
好无聊、哦。他一下就说：“你是墨西亚。”
嗯，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啊，
你就是人质。
我觉得伯多怎么不配合演出呢？他也要多讲一些啊，然后才有消去法的原则啊。
就是他跟耶稣没有默契，所以才会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哦、这最后说：“你要三次不认我。”
不是。他跟耶稣没有默契，我认同你。
嗯、
可你看后边、
嗯，
跟着就来了。
嗯，
那他跟耶稣真没默契，对不对？他讲了半天，耶稣就跟门徒说了：“哎，人子必要受苦，要被长老、司祭长弃绝，然后第三天复活。”
嗯，
那个伯多就把他拉到一边说：“哎哎哎，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嗯”哎，我觉得这个伯多真的是跟耶稣没默契。
嗯。
是可
是
没默契，后来他为什么
还是他的最大的
教会的第一代的这个教宗啊？
而且还是教会的基石。
我们现在都是在片面里面一句话、两句话去判断一个人了，
嗯，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嗯，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意见也掺杂进去，我们也变成剥夺了。
哎，
什么是人的想法啊？就跟着他跑了啊、
嗯。
那因为这样子，在我们看到有危难的时候就逃避嘛。
嗯。
谁不逃避危难呢？啊，痛苦本来就是我们所弃绝的东西。
对，
一看耶稣这么痛苦的话，别去，别去了，都劝。
嗯，
越是亲近人，越会劝他去逃避，啊，不面对危难。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危难就是增长你的智慧，这是完成你的任务。所以要叫我们说，越是苦难给你的时候呢，你坦然去接受的时候，那么就天主为你转祸为福。
嗯、
那么后来的转祸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就用人的眼光去阻止他。
哪怕我有一个困惑，
嗯，
我觉得哈、嗯，当时的门徒啊不是聪明的人，
嗯，怎么说？
你看嘛，耶稣说的如此明白，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嗯，
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杀害，
嗯，
但是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这是耶稣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最坦白说出他自己的路哦。
嗯，说他说出他的未来。
门徒就 假装不知道。
我跟你讲，他真不是假装不知道，他们是听不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感觉，这个时候耶稣带他们还没有带很久，再加上那个时候又没有 Google， 他也不能上网去查。
他们现在所讲的什么？耶稣是艺术家、教育家、政治家、
预言家
啊，天文学家，什么家都包括在内了。那么他讲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几个门徒，他找了朴实、最原始的石头，
对，
雕琢成他一个艺术品。现在哪个门徒不是做这个雕像出来了吗？
哎，对哦，哎，老爸你很会扯，哎，雕像是他都把它做艺术品出来了。
不是，老爸也有木头的。
好像也是雕刻嘛，木头也是雕出来的。
不，老爸他后面哦说了一句我一直不想念的言语啊，他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句话我或许还懂，因为呢其实像我们在韩国的教会啊，就看到他们有很多宣导的短片。我记得有个故事啊，大家如果喜欢真理电台的话都还可以看得到啊。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他呢背着一个十字架，他嫌那个十字架太重，他就跟耶稣讲说，哎，你给我一个轻一点的好了啊。他就说好，给你一个轻一点的啊，你背呀、背呀、背呀。他说哟，这个十字架这么长，多讨厌呐、
锯短一点。
那就锯短一点。就说好吧，如你所愿，锯短一点啊。两边都他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小小的一个飞起来轻巧的多。可是走着走着，所有人都要过河了。每个人呢就很顺当的拿起自己的十字架
一搭上，
哎，就刚好那个距离啊，无论你站在哪个角落，你就刚好过河。唯独刚才这个又减轻的然后又锯短的这个人，他看哇，我为什么这么小一个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懂，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耶稣，就该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他。可是啊，后面这一句啊，多么你念，他有多绕口就有多绕口。
因为那想保全自己性命的必然失去性命，但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必定救得性命，必定救得性命。
对啊，
有点拗口了。
对，
但是可以了解的是哦，像你刚才讲的说这个有的人十字架的大小长短都在他过河的那一刹那之间就知道他的那个十字架到底有多长有多重哦。所以我就觉得天主所付给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是不同的，有轻有重，有长有短，有大有小，那是看这个人他在这个世上他该背负多少的罪过跟责任来决定他要背多么重大的一个十字架。这个说法我觉得以我们现实的眼光来看好像有一点对耶。
多么自己承认自己答案是对的、这也是太主见了。
但老爸你提出不对的理由、我接受你的指正。
为什么要讲说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每一个人就说你要负担你该有的责任。
对啊，
十字架是一种责任，爱的责任，爱的责任越重越痛苦，但是呢你收获越大。
哪怕这一点我们都还明白了。
对啊，
但是那个保全自己性命的必定失去性命，
贪生怕死的，
他太爱护自己了嘛？对，贪生怕死就是这句话、
对不对？那教难中间很多人不是遇到那个，我们不讲别的，就讲太平天国那时候嘛，教难以后的这个教难的问题啊，那还不是说你只要承认你不信耶稣，你就走了嘛？
对，你就可以保全性命了
啊，那就保全性命了。背弃的人，但会丧失生命的。因为丧失天国的生命呢。
所以这两个所谓的性命指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前面所谓保全自己的性命，指
的
是俗世的
性
命，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有限的生命。
对。
那后面这个必定失去性命，这个所谓的性命就是
永生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所以这两个性命有点不同。所以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件事儿看的话， 那就有点糊涂了，有命没命的当中。
很肤浅的这样来看的话是没有意义的，那他就觉得说这话有点糊里糊涂啊。
对 对, 对。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更深入一层看的，以永恒的生命来看的话，那这句话是绝对对的。
嗯，不过话说回来了，其实我蛮能够理解一般人呢、这所谓贪生怕死啊，因为我觉得恐惧啊真的就是撒旦，他常常盘踞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对不明白的事情都会害怕嘛。
对，
那你看啊，像我们常讲天国，可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哎他去了天国然后回来跟我们讲说
天
国好棒啊、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讲了半天其实会有一点害怕，
对，还在猜测，因为他是一个莫名的不曾去过地方、也没有人去过回来跟我们说过的地方。
我们在谈了半天以后呢，这就牵涉了什么读经义的问题去了。
你看老爸厉害吧、
读经义说呢，因为有上主的支持的话呢，我就不怕蒙羞，不怕什么，不怕什么。那你就说这里面耶稣所讲的我们所谈的怕这个怕那个了、如果把读经义弄清楚了呢，就没有
什
么好
怕，
什
么都不
怕了，又依靠了嘛。
不，我觉得最让我服气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摸不着的东西，那就不会有文字，
对，
就不会记录下来，
对，
啊，之所以记录下来也写成了文字，它绝对不是哈利波特，因为你看它整本这个圣经啊，从旧约到新约，老爸他一共有多少字啊？
搞什么去数？
对啊，他总有上万字吧？
岂止？
好啦，总有好几万字。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一个人如果他要去编这一套事情，还要从头到尾合理，两千多年来都是不变的，那好像挺难的呀。
那是哈利波特的师傅都编不出来啊。其实老爸讲了这个跟这个读经义有关的，我是绝对相信，因为读经义的内容，他几乎把人所要受的各种苦难都说出来了，甚至你连上法庭让法官定我的罪，他说我都不担心，因为耶稣会替我，上主会替我辩护啊。那上主之所以会替你辩护，是因为你完全顺从他的生活指示，依照他的生活指示去达到你的生活目标，所以在任何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叫祈求上主就 OK 了。
可是我跟你讲啊、有时候啊，你真的是像依照这个耶稣所说的去做，有时候真的还挺苦的呢。你看、
所以这就是世人呢、就现在的人、
对啊，你看你说什么打了这个耳瓜子，再把另外一个耳瓜子
一边脸给他打，
人家打，我是站在任何常理，他都不太合乎常理嘛。
对啊，所以我告诉你他妈这讲给你听的道理，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忍字一样的，忍字于心，那你就要忍下去。那这种的痛苦就要忍受啊。那耶稣教我们什么？要忍受一切的苦难，啊，那是一种考验，那一种历程，生命的历程必须是这样痛苦的。
好难哦！你看，要是有人误会你，
你就误会人家了。
不是那样子，可是呢？可能很多人一起他们都共同认定你就是那样子。
其实会有很多人认为说照着主所吩咐这个道路去走是很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点都不肯忍。如果你只要肯忍一下，那可能不是那么难嘛。你看我就这根烟没抽我也过来了，那你的健康就多得了保护，那不就主说的你不要浪费，不必要花那一根烟的钱就不用花嘛。
好，那我们在这讲了半天又扯到第二个读经二的那边去了，读经叫什么？信德不是说我们就谈论就好了，要做出来，
做出来，
啊，所以行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说要活出基督徒的精神嘛，而不是说出基督徒的精神。
对呀、你看那个是不？我们现在不讲民俗教，也讲什么其他宗教啊？讲修行，修行，中国人都会讲的，修行，修。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修养啊，修心呢、那这种思想上的一种改变嘛，你没有行出来的话呢，修是白修的，
对、
经是白念的、行是行为，修改了心，改变出来行为，你行为变出来的时候，才真正的就是信徒。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写这个经文的人啊，还挺有意思的呢。你看他这一句啊，他说假设有个弟兄或姐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然后 你就像神父一样说的，你们平安去吧。
要穿得暖，要吃得饱。
对，那你请问，你叫他，他明明
什么都没有，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还平安去吧？
嗯，
你不要讲任何言语，你应该给他一碗饭吃，
吃
可能比你讲了一大堆都好。
所以，信仰宗教不是真的讲在讲台上跟讲台下的那种传教，是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行为。遇到灾难的时候互助的精神，
嗯，
遇到什么时候情况的时候我们跑到人家的前面，还是站在人家后面，还是光会指指责责的批评。
嗯，
这一点呢我觉得教会啊，在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做一些真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看几年前啊发生过的，无论是四川大地震啊，台湾地区的什么八八水灾啊，等等啊，
嗯，
你都看到有些民间宗教信仰者，我不是说他们好或者不好啊，他们就是很快的去处理这些危难，
集合了一些力量来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呢也很快的在报章媒体上看到，
嗯
啊，但是呢我其实在一些时候我也看到我们教友，他就是我们教友特别奇怪，就是他从来不穿什么天主教的背心啊，
不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到底是谁，
但是呢他真的很努力的去慰问那些灾民，
嗯，
然后他们的做法呢很仔细，让我好感动。
嗯哼，
他们甚至关心到就是因为尤其像水灾啊，
嗯，
我以前都不知道，水灾是一冲什么都没有，他除了身上那一身的烂衣服啊，
嗯，
不要说钱了，
嗯，
啊，连替换的衣物都没有。我记得在八八水灾的时候呢，我们有教友第一天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嗯，就是去找了一些衣服还是内衣啊，
嗯，
我们很奇怪说你干嘛找内衣啊，他说让他们马上可以换干净的。那当别人还在弄一些什么饭啊
泡面
啊木款啊，嗯，泡面的时候，我们那一群弟兄姐妹做的是帮他找内衣裤啊，
嗯嗯嗯，
帮他找一些简单的衣服，
衣服
也许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呢立刻可以让他们
欢喜舒服一点，
嗯，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感动啊，好贴心。可是呢我当然也没有在报章媒体上看到，
往往我们在做一个很小的很温暖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是别人报道的一个重点了。不过像这个最近陆陆续续我们在全球各地所看到的这些灾难呢，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凡不该是人去住的地方，你就不要强迫自己要去住到那边，因为人一旦住到那个地方，你就会有了一些作为，那这些作为可能是对大地一种破坏。那像在八八水灾的时候，在三地门的一个神父啊，他就很快的召集了他的教友通通在教堂里面，然后他们一起祈祷，哎，结果这些人他们在他的很睿智的一个带领之下，比方说他把大家的这个所有能用的油先集合起来，每天就发电几个小时干什么，把它里面的情形利用手机充电赶快发布到外面去，啊，然后很快的然后让这些年老的人有办法下山的先护送着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也是最后才下山的。我看到那个神父应该是一个原住民神父，黑黑的然后矮矮壮壮的啊，我觉得他这种安定力量给了人心的安定力量，那是无可比喻的。那当然也让主的所有的信赖，他们也是全然的信赖的主，所以他们才有最后的能够安全的逃离的那些灾区哦，到了一个他们可以暂时生活的地方。
好啊，其实我们在山区里面救灾看到很多修女也是一样的，要用行动来做他们的保姆啊，包扎了医疗了照顾饮食等等，这些都什么活出基督爱的一个最好的行动精神。所以这个默默的做，让人家看到你身上所表现的完全是我们天主爱人的一种精神。
老爸的话，
在福音里面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关于人逃避痛苦的问题哈。您伯多用人的观点去把耶稣拉开说，你不要，我们能够躲就躲，不要去尝试这个痛苦吧。 那实际上来讲呢，说痛苦呢并不是天主安排的事，是人为天主给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呢，他为我们转祸为福的一种经历，一种经验。所以我们才有讲说什么苦尽甘来啦，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或者应有起身多难兴邦等等的这些鼓励的话，就是人要面临痛苦的时候，我们坦然的去对。有一位寡妇讲的最好啊，他说再苦难的事情他都接受，为什么？三天过后就过去了。为什么？人家问为什么？原因三天过后就过去了。他耶稣最大的苦难死亡也不过三天后就复活了嘛。所以任何对面到你的时候，你就把它接受了，三天以后就过去了。那就坦然的接受，就是化解苦难最好的方法。